Sambar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sambara bumana sarama jambapa umbasua jundanti gumbu jangura yonla shanza lo kangalo tu jundi jumzani dalandana zuhi. Mesra jawla yanla tete, tetona chichi chingra oze, talo de mo mamba zausun, kaptan damchu yone drupa, nochu popi wachetus. 诸法等心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明。离障本来护从龙心般。
寂静无垢光尊常护，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第二个科判呢是理证之依据，刹那造重罪，历劫住无间，何况无始罪即众事善趣。那么就是说，在刹那之间造下的重罪，就可以让我们在历劫当中住于无间地狱。 何况无始以来所造的罪业，积累了很重的这样一种堕恶趣的因缘，那当然会失去善趣，就更不用讲。那么这个刹那造重罪呢？这个刹那有两种，前面我们也分析过，一个叫做时间刹那，那么有些呢有一种叫做程式刹那，程式刹那呢就是从这个做这个事情最初到结束，这个叫一个程式刹那。 所以有些时候解释，有些注释当中解释造无间罪呢，它主要是指程式刹那啊，比如说杀母亲这个无间罪，它是从刚开始准备杀到最后杀死结束之间，这个叫一个程式刹那，在一个刹那当中造下了杀母亲的无间罪，它又在历劫，有些地方讲一个终结当中住于无间地狱，感受无间地狱的强烈痛苦。 有些刹那呢，就讲实际刹那，就时间的刹那。时间的刹那就是一弹指，六十四个刹那这样的，它就很细很细的时间了。前面第一品当中讲对菩萨生嗔心，它的刹那就是时间刹那。所以说，如果是遇到了殊胜对境、生恶心的话，也可以在一个弹指当中，在一个时间刹那当中造下严重的罪业，因为它是数。 它是一个很殊胜的对境，如果依靠这个殊胜对境造业，有可能就是很快就造下了这样罪业了。所以造了多少的罪业，你就要需要在这么多劫当中住于地狱当中。所以这个这样一种造恶业，它是很容易的，造重罪也很容易，然后造下这个定罪也是很容易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呢，我们造罪业很容易在刹那当中就造下罪业了，而且呢，历劫的罪无间。 何况呢？是在无始以来的这样一种所造的罪业，无始的轮回当累积的罪业，那么就是说积重积重就积累了很重大的罪业，那就失去善趣就更不用讲了，很容易失去善趣。所以这很多罪业实际上现在仍然累积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都还没有成熟。所以要消掉这些业，以前我们讲过，要消掉这些业呢，有两种方式可以消掉。 一种方式就是在没有成熟之前，立即忏悔，猛烈的忏悔，啊，可以让这个业消掉。第二个就是让它受苦，堕地狱受苦，通过受苦的方式来消掉这些业，啊，这个就比较难受了。所以说，两者比较起来，虽然忏悔的时候它比较痛苦，但是这种痛苦比较起来，一种通过感受地狱猛火焚烧的清净你的业来讲，那就舒服很多，啊，那是非常快乐的一种消业的方法。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观察、思维这些问题。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想，为什么佛经当中把这些问题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就是 不去实行呢？我自己观察过这个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呢？实际上说，有些时候我们就说，真的来讲的话，就说这些因果的事情啊，很微细。堕地狱的这些很多事情呢，就通过我们的这样一种肉眼看不到。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从骨子里面呢，还没有真正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因此说呢，虽然佛经啊论点当中这样讲，反复的讲，把他的事情这个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但是真正是因为我们内心当中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讲法，还没有完全没有相信这样的说法，所以说呢，我们就说是对在做取舍的时候呢，那还是不一样。那么在做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很精进。什么原因呢？在做四件事情的，比如说你去上班呢，我做一四件事情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很精进，会很勤奋，因为那种因果是很浅的。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发工资是一个月发一次，或者有些地方一个星期发一次。那么如果一个月发一次，你这种因果就很容易体会到。一个月当中你做工，精进的做工了，那么到月底的时候，你会拿了钱。做工是因，拿钱是果，这种因果就很清楚。哎，所以说你就很卖命啊，你很卖命，这样一种就很卖命。但是呢，这个佛教当中讲这个因果呢，它是很隐蔽的因果，它很隐蔽，就是说你做了这个善业啊，你获得解脱，或者说你造了这个恶业，你堕恶趣，这个很隐蔽。很隐蔽的话，就是说对我们这种初学者来讲呢，就比较难接受了。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总是不如做世间法那么精进。因为对我们而言，所做的世间法前面讲，它这个因果很明显。啊，你如果偷懒，你如果迟到，就怎么样，你就扣钱。啊，这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啊。啊，你扣钱这个因果是很直接的。所以说你自己自然很自觉。啊，你害怕出现这样恶果，你很自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因果的这个福德的事情也好，还是说这个受地狱火烧的这样一个痛苦的事情也好，对我们很多人而言，它不是一个直接能够体会的，也不是说一个月的事情啊，也不是说是一年的事情，就马上可以看，他就说哦，死了之后这样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对我们而言呢，多多少少我们内心当中会有一些疑惑，没有完全接受，没完全接受，当然我们就再就是说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不会那么精进了，就不会那么投入。那么这个怎么办呢？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在历史上面呢，也有一些修行者，比如阿难尊者的两个外孙，目犍连尊者跟他们视线的神通带到了地狱当中去，看到了地狱之后呢，亲眼见到了地狱，他一下子就精进了。这个也有佛陀以神通把他的弟弟曼陀尊者带到天宫去看了一圈，带到地狱去看了一圈，一下子就精进起来。啊，这个也是有一些事例的。但是我们呢就没有这么好的因缘啊，就不一定有这样的好的因缘。但是呢还有其他因缘，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事情，就通过观修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啊诚信佛语的这样的方式啊，诚信佛语的方式，然后呢就是尽量的在相续当中种下这个因果不虚的这样证件，多观修，多祈祷，像这样的话就是种下因果不虚的证件。这个时候多观察之后呢，啊，自然而然的这样一种这个证件它会升起来，然后就可以真正在这个上面多精进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佛法根本的的确确是就是这个信仰这个因果不虚啊。如果真正我们对这个因果不虚产生一个决定的信受，那我们没什么不能精进的。那么现在我们不能够精进，就说明对这个业因果的问题啊，还是没有完全的接受，和接受的程度不深。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地方讲到何况无始罪集中十三趣，我们相应当中按理来讲是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罪业的，那么这些罪业如果一旦成熟，一旦爆发了，那是没办法承受的。但是现在我们还像没事一样，那天天的话就说是还在追求哎，我们世间的这样一种快乐，还没有把主要的精力放在 修行佛法上面，这个方面还是应该在佛法上面再多下功夫呢，像这样才可以打消掉我们相会当中的疑惑，对这个问题产生真心。然紧受彼报苦由不得脱，因受恶报时福生于多罪。前面讲过呢，就是说是造下了一个重罪，他就会堕很多劫的啊，堕就是说长劫住于地狱当中，无间地狱当中，何况说是很长无始以来的罪业呢，肯定会就是说积重四善去的。那么这个呢，就方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受果报的情况。但这个时候是讲呢，然仅受彼报，单单是感受以前的这个果报呢，还是不能够脱苦。为什么那么脱苦呢？因为受到这个恶报的同时，又产生了其他的很多的罪业，所以这个罪业呢，又要承受其他的果报。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会这个造受恶报的同时，又造了罪业，造了罪业之后又受果报。这方面造受果报的时候又是造罪业，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停的累加，不停累积的话，像这样的话就很难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我们就说是，比如说在上次在讲集当中讲，等候地狱的众生，复活地狱的众生，他在堕地狱的时候呢，通过以前的这样一种恶业力吧，堕地狱之后呢，就看到其他众生的时候呢，一下子就看到了一种杀父仇人一样，产生了很难忍受的嗔恨心，然后呢，业力所限，随手就抓起这个兵器，互相通过极大的嗔心互相砍杀。一方面他在感受这样一种地狱的痛苦，一方面呢又在内心当中产生这样很强烈的罪业，嗔恨的罪业。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在受罪报的同时还在造很多罪。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地狱的众生为例哦。然后如果是恶鬼呢，恶鬼他一方面就是说是在感受强烈的这个恶鬼痛苦的同时，他也经常性的产生悭贪心。这个悭贪之心啊，它还是一种烦恼，五毒之一嘛，仍然在产生悭贪的这样一种恶心。或者有些呢，大力的鬼神在受这个他的痛苦的同时，经常产生害人的心啊，一部分的恶鬼呢，还是在就说是这个产生害人的心，这个也是一种受恶报时附身于多罪的这样一种势力。那么如果是在旁生当中呢，旁生当中也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旁生是受他的这个恶业成熟感召嘛，渡到了这个旁生去，那么在受这个恶报的时候呢，又在产生其他，比如说食肉动物他自己在感受这个恶趣身份的时候呢，也他必须要以捕杀其他的动物才能生存。那么这个难道不是杀生吗？旁生杀生也是杀生的，他也是通过恶行去杀生的，所以说他仍然会积累杀生的恶业啊，仍然会积累杀生恶业。那么就食草动物呢，尤其是我们看这些电视上面演的这些镜头的时候，觉得啊，食草动物它以草为食啊，它经常受到其他猛兽的欺负，它应该不会造罪。那这是真正观察仔细看一看的，还是会造罪。比如它被追赶的时候，它被其他的这些猛兽撕咬的时候，它的心当中会有恐怖，会有憎恨啊，也会有这样烦恼。而且呢，即便是这些动物的内部，哎，有些时候呢，就是看起来很温顺的这些动物啊，看起来是这个食草动物啊，但是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这个所谓的这些领地，哎，为了他们的地盘，有时候是大打出手的。有的是在看这些电视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是为了交配权，然后呢，也会又说是互相打斗。这样的这个情况，如果仔细观察一下，相当的多。这些实际上都是属于造罪的情况，所以如果稍微仔细看一看的时候，这里面即便是这些食草动物啊，它也会有造很多罪业的机会。所以说在受恶报的时候呢，还是会感受其他的很多很多的罪业啊，就会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从这个分析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他这样一种总的看起来的时候呢，一定是恶越多，那么多恶趣的这样一种时间就会长，整个的普遍来讲啊，多数是处于恶趣当中，但是是不是绝对没有办法从恶趣当中出来呢？这个是从主要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在恶趣当中受痛苦，但也绝对不是说一点都没有机会转成善趣，也不可能，也不能这样去观察，因为有的时候呢，虽然他长时间都在造恶业，但是有些时候他也会升起善心，也会做一些善行，这些善行也会有他的这个善果，但是呢，从普遍的角度来讲，它必定恶多于善，所以从普遍的角度来讲呢，他投身恶趣的机会时间就多得多了。就说从刚才的这个比喻来讲，为什么这个盲龟一百年上浮一次？上浮一次代表他生一次善趣，所以说一百年只是那么上升一次。所以说呢，他就说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比喻可以知道，大多数时间都在恶趣，少部分时间在善趣，会有善趣，会有生善趣的时候，但是呢，多数时间都在恶趣。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如果真正堕了恶趣之后呢，他也会，我们也会一样的，大多数时间都在恶趣，少部分时间在善趣。那这又何苦呢？现在实际上我们已经转到了侠门人生了，我们可以避免这样一种结果，这个结果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们不能被动的到了走到那一步的时候，我们才说怎么样去想一个什么改变，现在就可以改变。所以说不能够等到堕恶趣之后我们再去改变，或者再怎么样，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没有必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应该想到他的这些堕恶趣的可怕，他的这个恐怖性，让我们现在就开始精进的趋势。第三个科判，得后不请而舍。像这样的人生呢，就是说是这个得到之后呢，很容易舍弃的意思，不修善法就容易舍弃。分二，一略说，二广说。第一呢是略说，记得此闲暇若我不修善，自期莫胜此，亦无过此云。那么现在已经得到这个闲暇的人生了，如果没有依靠这个现在的人生修持善法，那么在所有的志气当中没有超胜这样一种志气，所有的愚痴当中也没有比这个更愚痴的事情了。那么就是因为得到了侠满人生，他就是用的可以最好的修善法的一个工具，那么应该就是说是最好能够修善法的机会已经获得了。那么如果得到了侠满人生之后不修善法，那就是最大的期货，最大的愚痴。在这个亲友书当中不是也讲过吗？那么如果我们获得了人生不修善法，就好像一个人得到了一个黄金盘子，但是呢用这个黄金盘子来装粪便一样。黄金盘子它有它的价值啊，装粪便它可以用更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啊，其他东西都可以装粪便，但是黄金呢，黄金盘子它一定有它的殊胜价值。所以说我们得到人生之后呢，用这个人生去造善业，实际上也是很可惜。这不是造善，用这个人生去修这些造这个恶业，就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造恶业嘛，这个旁人的身份也可以啊，其他恶趣的身份都可以造恶业，但是我们这个人生呢，实际上就像这个黄金盘一样，非常的珍贵，完全可以用这个黄金盘一样的人生去做更殊胜的善法，做其他的旁生的这个身份做不到的善法。他可以说比如说其他的粪便他可以用其他的容器去盛，但其他的这些容器比如说陶罐呢，他就不能打成这个价值高档的这些首饰，黄金首饰啊，或者塑佛像，他做不到。但是呢金盘黄金他就可以做得到。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说其他的旁生的这样一种身份做不到修行出世间道发菩提心的这个善法，而现在我们的人生就能够发菩提心，就能够修持殊胜的解脱道。那么既然我们得到这样好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用这个身份去做下列的事情，这就不合理。 啊，应该用这个身份去做最殊胜的善业，因为这个殊胜的善业它不是其他的身份可以做到的，它必须是下面人生可以做到。而现在我可以，我已经得到下面人生，当然你可以修最殊胜的善法。所以如果说是得到了下面人生不修善法的话，这就是最大的气候了，这就是最大的愚痴，原因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方面就是讲的是非常清楚的。第二是广说分三，第一思维愚笨之果报，二赫者比本体，三观察比。首先讲第一呢，思维愚笨之果报，这个下面两个宋词，一个是思维死亡的时候的痛苦，第二呢是思维死后的痛苦。首先是死时的痛苦呢，若我已解此，因痴复怠惰，则于临终时定生大忧苦。那么如果说我已经完全了知了，就已解此，就了知了舍弃菩提心的过患，或者违越学住的过患，那么因为愚痴所致，愚昧所致呢，还是在懈怠懒惰当中虚度光阴，那么我就会在临终的时候产生极大的忧苦。那么就说一般来讲的话，临终的时候他会在临死的时候，死亡来临的时候呢，有些中医的教养当中讲，经历的我们今生当中经历的一切事情，他都会像放电影一样重新又放一次。所以那个时候的思维啊，他是回忆力啊，回忆得很清楚。有的时候讲，哪怕是你在某个地方吐了一口痰，我们在吐痰的时候我们就没注意嘛，这个事情可能很快就忘掉了。但是在就是中医的时候呢，这个事情能够想得清清楚楚，他就像放电影一样全部放一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一生当中的所作所为，在临终的时候都会忆起来，忆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已经了知了菩提心的殊胜，我已经了知了我越学处的过患，但是还是因为愚痴啊，就对于该做的不该做的这个取舍之处还是没有真正去观察，因为怠惰呢就虚度了光阴，没有努力修学，所以说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莫及，非常非常的后悔。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产生很大的忧苦，这个在死亡的时候呢产生一种后悔莫及的感觉。那么下面的这个宋词呢，就是讲死后它会产生的一种痛苦。难忍地狱火，长久烧生死，回火亦自燃，无心必痛苦。那么当我们就是说今生当中如果是没有认真修学，造下了堕地狱的罪业，一旦堕落地狱之后呢，那么就会被地狱火所焚烧。那么这个地狱的火的温度是很高的，所以说呢，我们被这个难忍的地狱火焚烧，长久烧生死，一方面就是地狱的温度高，和这个难忍的自信，一方面它时间是非常非常长，长久烧生呢，而且它中间不会有停息的啊，一直烧生，而且就是说是不像世间的火一样，如果世间的火你烧到一定时间，他人受不了就烧死了，烧死之后他神识离开身体，他痛苦就不会再有。但是地狱的痛苦，地狱的这个火烧生，它不是这样，它不会把你烧死，它一直让你处在那种最为痛苦的状态，长时间保持那种最为痛苦的状态，它不会昏迷，不会窒息，不会昏迷，不会烧死啊，这样的情况不会中断，说长久烧生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回火亦自燃，无心必痛苦。这个就感受身心的两种痛苦，第一呢是地狱的火烧身的痛苦，这个要长久感受，第二呢是后悔的火烧心的痛苦，就是我的心会痛苦，身心都会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身心都痛苦了，那么就是说是没有一个快乐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宋词的时候，我们要这样想，现在我们是以一个快乐者，一个自在者的身份在看这个宋词，在学习这个宋词，似乎这个宋词当中的这个情景离我们特别特别远，和自己没有丝毫的关系。 但我们要这样想，如果我们真正的是懈堕下去，没有认真修行，一旦堕到地狱的时候，这个颂词当中描绘的情况就会切实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在地狱当中仍然有人正在承担他的后果，正在就说是这个承担他以前的这样所做的这个恶行的这个后果，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呢。现在地狱当中很多众生正在感受。那么如果现在我们不是认真去修行，我们就会变成第二批，这个颂词当中所描绘的这个事就会落在我们身上啊。这个不是佛恐吓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义啊，的的确确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因果因为是不虚的这个道理。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在修习佛法的时候没有谨慎取舍，没有思维这些果报，一旦就说是这个荒废的时光累积的罪业，那么到这个临死的时候，到临死后呢，这些痛苦都会降临在自己身上啊。这个方面我们要作为一种身临其境的方式去观想，只有身临其境的方式去观想，我们才能够体会到这个颂词当中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价值啊。今天这个课程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咱们就开始回向这个功德吧，所有的功德回向一切众生，一切劳目有情，愿一切众生离苦得到究竟成佛。苏伦对于等觉十八年同年离不赞叹八邪想起甘乐趣我能这般这边做你做我做我修藏也做人我继承不够养那自己但把藏养送多起用等跟你走不得得往那月那去公司说等爱生气切切的来我做刚给这片特级你玩人等你多把一边做我事那没想起出得特级的大不讲看命做根把毒让东西地换了莫家原本那不生修见阴定却把那些我则不总结了接着我更多用尽全部的将我的话物皆用去使让我们能提灯不想起说把钱出他的心事毛我能整个价格拒绝用的人工厂叫我这东西他的要证明你出的纸那清晨你别我的读书让人理解这位什么经的这对不这的地经养的经我真的不能送给农灯图清晨你不再清楚不说这面的家庭的样型的理解你做能分的把基础给跟原来们把德国拿东西送去我用当得住他是刚月喷出的月的月满你这个你的做事什么我是一个把这江门的给你那位杀生家不说我们这个日本马斯的Om Ban Zhe Guru Ban Ma Si De Hong Om Ban Zhe Guru Ban Ma Si De Hong